哪儿都有。怎么着啊？
没有什么开始不开始的，
没什么。是有录音，现在要不要关啊？还是怎么着啊？是有录音，没事。
先别开了。
咋的？你是咋的？你是准备咋的？一会儿咱俩一块儿去打疫苗去，还是咋的？
我帮你通这个铁道。
哇，好好，厉害厉害厉害。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你打疫苗？
去呗。
你打我怎么打啊？
打一针也可以。杜鹃说这事儿你找杜鹃，什么就有用没用啊？哎呀，不知道，你问杜鹃，你问杜鹃。
检查的吧，
我去了两次。
那没有心还是跟吴师兄他们
要过去打打该打打。
他们有没有报名？要不要自己先报名啊？
自己开车去，几号去啊？
好像十号左右。
那李文群，你要不要开车啊？
吴东山，
他们开什么车啊？他们开什么车？开吴师兄的啥车啊？
他那个，
我的那个，你开不开过去？
他说坐车都累了，要那快。
他跟那个 Echo。三个人嘛，四个人嘛，
叫我一起去。
我八号就过去了，
他们十号走。
那不行，他们几个没事干，就只去一个星期能行啊？
是浪费。
六星期是吧？那个电车。
这是去旅游去了。
这是庙里。
住着呢，没事，没人知道，没事。哎呀，正话正说，开始学习。该第65了，我记着是第六十五。八号怎么样？八号我们一块儿走吧，下午，好不好？嗯。
你订票吗？
啊，好。都不少了，今年的人这个贵在有，不在多了。65，众生，哎，少了一个词儿啊，众生那个习气那两个，众生习气。众生习气何止一种，因现行新习而引起旧习，住习一其缘会，由于抵抗力弱难以化除，若经此六印后根已拔除，虽一时引用新习，而旧习之力也弱，自可逐渐消除矣。八九个人肯定抄，现在是尽量的不往外控制着，等到人就是特别少了，再往外发一批打气消息，是这样。无论如何，做饭的还是缺。不说了，不说这个话题了，不涉及这个话题了啊！李静，你就是要打就打，要不打就不打。28天的多，抡什么大棒子啊？哎呀！众生习气，刚才说了第65个，第65个众生习气何止一种？我觉得第65条啊，最重要的是，我是网上说的，你们聊你们的啊。最重要的是这个，此六印以后根已拔除，若经此六印以后根已拔除，就是说习气这个事儿很多种，有原来有旧习，可能遇到了新的环境又有了新习了，旧习新习一块儿，这个抵抗力弱了，你就显得哎呀不太好办了。但是实际上六印有六印的作用，六印以后这个根儿已经拔除了，就是有新习旧习也弱了，自可渐意消除。我觉得65条总体来说，它的意思是这个习气不是个事儿，你别把习气当个事儿。虽然有的时候有旧习有习，有的时候有新习，来回除起来手脚忙乱什么的，其实啊它是不除而自除的，不除而自除的，关键是在于根儿，关键是在于根儿。这个根儿就说的这个65里头最重要的是，那这个若经六运以后根已拔除，六运以后根已拔除，也就是什么习气啊，你别把它当成习，那就是好的现象坏的现象，你有不好的现象你能改正就改正了，改正不了你就尽力改正，你承认你有毛病你就尽力改正就行了，也没有什么，你把它当成一个很严重的事儿，越当成严重的事越不好拔除，这就是说的是六运以后根已拔除。为什么六运以后根已拔除啊？六运之前什么事你都执实，你都当真，你认为真有这个事儿，所以你的这个菩提心很坚固，但是你的烦恼根也很深重，烦恼根也很坚固。所以说六运以后那个就是这个心量啊不知不觉的就大了，自然的就是 跟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跟这个就相契，自然的跟这个相契，这样的话那个习气的根就松动了。也就是这么说吧，经过六运以后，你对于世界的本质是虚妄的、无自信的，你多少有一些契入，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些契入，那个根呢、啊、就等于拔除了不少。你别太当真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别太当真就好化了。你越把它当真越不好化，它化的时候你越把它当真了之后，它有的时候断的时候断的好像没有了，但是一遇到缘它发起来的时候发的也很猛。你改变没有，你谁这像你似的这么问呢、啊、谁像你似的这么问呢、啊、这是欠骂，你这是找骂。你要一个改变就是你的习气啊。所以说修行这个事儿啊，你还是要认真，还是要真正的仔仔细细仔仔细在心地上用功做了，但是你未必是真正的在心地上用功的，未必算一个修行人，虽然你有改变也未必算个修行人。你还是要仔细，你就问一个改变，改变没有，你跟你那个别的那个跟你那个没改变有什么区别啊？你那个改变了跟那个没改变相去多远啊？有书的谈一谈吧。六十五怎么样？六十五有没有问题？听啥呀？不是听，咱就是聊，咱都是互聊，不是说关我那个，只是说我见的人多，能废话而已。你们都可以说，大家就聊一聊呗。邱师兄，你问周鹏，你让我聊啥？你就这么说，你问啊！我吃瓜不嫌事儿大。习气就东西挺讨厌，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在。我不了解这个一念三千绝缘的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这个东西讨厌，这个就是讨厌不讨厌这个，我不认为这个是习气，习气就是着相了，认假作真了。你认为真有一个东西让你讨厌，真有一个东西让你在现行中表达出来了，这个东西才是一个非常难以去掉的习气。我们说的这些还是在这个我说的这些，你去找元音老人的开示里面是有的，有类似的东西的，包括齐老师的在这块的开示就更多了，就更多了。你把它当真，乃至于把习气当真，就这个东西才是习，这个东西不好除啊，不好除啊。还有加成。我知道你没修法的时候改变了，你肯定改变了一些，肯定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个改变跟那个不改变差多少啊？你又着了一个改变的相了，你就是在心情上你要好好的用功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就是还是应该来回的反复的看。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你应该来回的反复的看，那个是就是助学人用功上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应该看一看。加了陈皮，嗯，你还是要认真仔细，不要让你认真仔细多长时间，你认真仔细三个月也行，认真仔细两个月也行，你就认真仔细两个月一下，坐下的时候多注意，你先认真仔细两个月也行。改变很大，原来就是李静原来不问自己有没有改变，现在都问自己有没有改变了，你说改变大不大？贴第六十六吧，第六十五没有事的话就贴六十六。习气来时，切勿就习气上下手，变落对峙而成压制，只要绝招，但绝招也成为习气，故意直接放下，顿归于空，能照顾本来实相，一切虚幻妄习自消于无形，是以觉为方便，即为本来，两皆不住可以。第六十六条说的还是很精华的，还是很精华的。大家看一看第六十六条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六十六条说了除习气的根本，除习气的根本。就是说的是这个你习气来了你要对峙它是吗？你对峙了就成了压制了，所以说是绝招。绝招是怎么绝招？归于空，就是有习气是空，无习气也是空，是这样的，消于无形啊，消于无形。你觉为方便，既然是空你何必折腾呢？没必要去折腾，没必要去犯习气，是这样的，以觉为方便，即为本来，是没有必要。但是不是一定要除掉习气，如果有一个一定要除掉习气，那是对峙，那是压制。六十六不是太干净了，六十六是我们除习气的基本方法， 是我们除习气的基本方法。就是大家如果误认为谁有一个习气可除，这件事儿是很糟糕的，不仅是除不掉习气，而且也影响民心见性。不就是无助吗？你这么一说已经有助了呀，你这么一说已经有助了。看过楞严经没有？那个阿难不是说吗，那个无所住的心就在那个无所住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心就在那个无所住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无所住处而生其心，你别以为你引用了个经文就会说你对，楞严经里说了阿难这么说是不对的。你没有所住，你怎么打出来的这句话？你明明住在这句话上了，你做功夫可得仔细，这些东西不是讲道理，你要真无所住才行。你现在说句话都住呢，你平时更住成什么样啊？这是第六十六个，你们看了没有？看了没有？看了没有？要不要谈谈？聊聊？并不是开口错对的问题，在这开口记错，不是开口错对的问题，是你自己，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修行方法，是这儿的问题，不是说开口就错，不是开口就错，就是说的是。不认可也没关系，不认可的话你就说你的，我不理会就是了，我也不说你错。你可能也认为我们实修迁坐是错的呢，昨天还说呢，这是说无修无德无证的人家问这个问题呢，我说就是现在的这是有一波，这是佛教分两波，一波是要实修的呀，一天到晚的抓着一个东西一直在修修修修修，要修一个具体的东西，还有一波只提倡无修无证，看着这些修的就很反感，认为心中心也是无修无德无证。最糟糕的是这两波怎么都过来骂我们呢，我都觉得奇怪。谁呀？谁说的呀？谁说的？谁说的？你说嘛。是吴桐山的。这不对，这不对，这不对，走路就是走路嘛，你直接告诉他就行了，就是跟不上有点慢，认可的话谈不上，你实修就行了嘛。你现在实修的情况我不了解，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在实修的基础上我们谈论就有谈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修的基础的话，这谈论这些东西都是纸上谈兵，就不好办。你是有个东西无助啊，还是没啊？这个就是楞严经说的嘛，楞严经说的。阿难说就是这个无所住，佛你不是经常，老师啊，你不是经常说无所住而生其心吗？那个无所住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啊。然后佛就说了，佛就说你是有个东西无助还是没有一个东西无助呢？你要是有个东西无助，你说一个有个东西不已经是有助了吗？你要是没个东西无助，他既然没有一个东西，你还谈什么无助啊？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东西，你还谈什么无助啊？无助的这个是对于修行的路上来说的，修行路上来说的，他实际上他还没有真正的认可没有东西，但是他也要强制着自己，多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不要住着。他这样修着修着修到啊，原来没有一个东西可执着，这以后做起功夫就更轻松了。扔完以后呢，扔完以后呢，用完了就扔，扔完了以后呢，扔完了以后是啥样啊？就是的，总是非常的粗，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粗，非常的大咧咧的。六十六个很重要，六十六个很重要。如果说除习气的，就建议大家多看看六十六啊，多看看六十六。直接放下顿归于空，一切虚幻的妄习自消于无形，也就是这个习气它也是虚幻的，它也是虚假的，它也是虚假的，你关键还是要照顾本来，你还要照顾本来，除习气和不除习气两个都不要住，除掉习气没有，有没有除掉习气，还是没能除掉习气，还是已经除掉了习气，这两个也不可以住，就是这样的。第六十七，来点六十七，练心时不问善念恶念，习气非习气，只着意不得，只是化除之，而化除之法，一不要当真，二勿迎勿惧，迎则近于放纵，惧则入于压制，三转入他念，常思事儿有大于此万万者，犯不着用此无畏之心，观自身尊重如佛，一落即成众生，一空即成为佛，出入得失不可以道理计也，四观一切皆如幻影，即金刚经末后四句，五观 地狱烦恼之可怖，地狱既由此而造成，日积月累成为大患，贪嗔痴三毒由之而坚固，可怕可怕。以上五条是对治之法，或恐转成为习，不如直截了当观空一字，入于无碍，本来如是，此无修无德无正之意也。这六十七条说了五种方法，这五种方法最重要的还是空，习气也不可得，还是这个，说的难听点还是这一个，无修无德无正之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犯得特别特别的厉害，你还是要对治它。对治有几种方法呀？有五种方法，说的是那一个，对治是落次了，但是也可以用啊，也不是说落次了你就不能用了，也可以用啊。这是对正修行的人来说的话，这有几种方法了，但是它不是除，它是化。他化的方法有几种呢？第一个，你不要把它当真啊，这习气不可以把它当真啊。第二个，你也不可以放纵，你也不可以压制，不要迎不要拒，放纵了你就迎，你就放纵他了，放纵他了还行啊，放纵他了惹大祸了，拒了能行啊，拒了就是压制他了，不要迎不要拒，不要迎不要拒怎么办啊？第三个就告诉你了，转移注意力，很简单，转移注意力就行了，你去找点别的事儿，都比这事儿大得很，你在这事儿上纠结来纠结去干啥呢？一会儿又聚了不好，一会儿又赢了不好，左右不是的，这都没啥事儿。你想想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这都是无所谓的，这是在这干啥呢，折腾啥呢，你没必要，这就行了，就这样。然后第四个，观一切如幻影，这个《金刚经》末后句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还有第五个，地狱虽然空，但是地狱可怕不可怕？把你放到油锅里炸，可怕不可怕？不可怕，算了，我没事不去地狱。那你没事别犯习气，行了，就这么简单。这四五个是对治的方法，对于修行人在修行的过程中碰到了这些，你都可以用这五个方法去试一试，但是最终这还是空，这五个对治的方法不可以直实，不可以一直用，如果一直用这个东西，二祖说了，这个东西也成习气了，但是用不妨一用，都不妨一用。我有理镜，有理镜，我有理镜，你说李静算不算地狱？我的天呀，我看就算地狱了，我看到李静我感觉到跟下地狱没两样。转移注意力嘛，转移注意力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念咒语啊，你念咒语不是为了压除习气，也不是为了放纵习气，你就只管念一会儿咒，啥也不考虑，就这样念一会儿就好了。观照也是这样的，你纠结的很了，你就念咒，念了一阵了，那个纠结的心放下了，咒语也放下，是这样的。转移注意力它主要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注意第二条是个必要条件，第二条就是你不是为了压制它，你也不是为了赢它，你不是为了目的在于断除习气，你就这样的去转移注意力就很有用，你如果为了断除习气你去转移注意力反倒不好使。念咒语也是多事，李静本来就是多事，李静说话的更多事，如果没有事念咒语当然是多事，有事了念咒语就不多事了。你这个放算不算是熟悉系里的营习气啊，营和聚啊。第六十七有什么要聊的没有？你们谈一谈修行中经常碰到的师兄的现象也行，咱们不是学书本知识，咱们就是接地气的，其实咱碰到的人和事都没离开祖师的这些，你们吐槽别人也很好，也没事，反正又不说名字。不过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真的，像他们那几个天天跟我们在一块儿，不应该这样啊，如果这样就应该严肃的批评他们，那他也不会真的就是走路要关照，他过了千座他都一般情况他都忘了关照了，他就那么365天就那么10天能想到关照，他说出来像那回事，实际上他自己都忘了，过了千座没那个力量去想。他的意思是，你看你能说有修有证，我也能说有修有证，大家都说有修有证的，是不是这样？
没修，我没修，我哪有修？
他吃饭吃的比你香多了，他还告诉我们哪有吃饭的地儿，还便宜。就钱伟行，他的意思是就钱伟行，对，就是他嘛，是的，是的，哪儿没有共修？我们有共修啊，我们一直有共修啊，咋没有啊？小院儿有啊，随时去。
对啊，
随时过去都欢迎有人过去的。现在主要是什么吧？他们那些人在这有两个人在那边打漆呢，这边有打漆的地儿。一会儿的话，对，如果不打疫苗，咱那个房主要回来了。有两个在这打漆呢。 那就有一个去小院打，有一个就我们一块去印心古寺了。
可以啊，
小院那边就组织吧，剩下来的那些去不了印心古寺的尽量往小院塞就行了。李静贴这个干嘛？没什么福利。有什么福利啊？没什么福利。怎么是亲见？我看看啊，你是想问问怎么是亲见？我们大家要明白，我们修法为的是恢复我们的本真心，亲见我们的本相性，亲见不仅仅看到一点，它是朗朗的大光明，明白我们一念断处，更不是亲见念头起是佛性，看到念头起不跟他跑，一念分明，这不着相的念头是妙用，着相的念头是妄想造业。今天畅想无误的告诉你们怎样是妙用，他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执着呀，他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执着呀，不着相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是亲见？别着一个亲见就是亲见了，你现在正在着一个亲见，所以你不是亲见。回答完毕。老人在这段话里头说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不着相的念头是奇妙用，着相的念头是妄想造业，这里需要分别清楚，不可含糊啊，不可含糊啊。你别以为你在这讨论有没有境界你就是修行人了，你这就是按照老人说的，这就是妄想，这就是造业。这个地方老人强调了四个字叫不可含糊，你知道什么是不可含糊的意思吗？所以说你用功的点儿啊，你用功的点儿没有找到，你要找到了这个点儿，这个点儿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点儿，怎么都不能踩的。这就是说你怎么会想着要有境界呢？想着要有境界你应该自己抡棒子打自己啊。你这是在妄想，这是在造业，你求一个境界这是在妄想，这是在造业。这是第六十七。那个福田的这个地方，他十号那个业主就回来了，他要在家隔离啊什么的，我原来以为他在外头隔离呢，他在家，所以他只能用到十号了。这是第这个，你自己要小心，你不用怎么样，你主要是你自己要小心。李静，就这一条就够你一直在用功的了，应该是不在了，因为他前两天跟我说的就是差几天要搬，他一直在说，我没有回复他，因为我看他没有具体的问题要问我，我也没有回复他。那女的呀，田庄平就不管他了，他是一个做了签做的，有需要就让他让位儿就可以了。不必要，他不必要，他自己要好好的用功，见谁不重要。第六十七条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就六十八，一切法皆是佛法，以一切皆不离佛性也。此法中，以信自己是佛为最难，能信得如是境界即成佛，是为由难，此非有大福德人不可承受也。一切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是真的吗？那不好的还是佛法吗？一切都不离佛性是真的吗？那贪嗔痴慢疑也不离佛性吗？所以说啊，信自己是佛最难，能信得如是境界即成佛，是为由难，此非有大福德人不可承受也。你看看古时候的话，就是这个他问如何是西来意，他给了他一巴掌，他当下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他不会说自己信佛，但是他就是说的六十八条的承当，就是那样的。这个地方不用另外说一个自己是佛，他不用，他如果说一个自己是佛反倒是佛慢，但是他不是说的是相信自己不是佛，他不会这样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人问因地佛果地佛，他都是不相信自己成佛，都是不肯承担。曾师兄来了就好好的那个佛性到底是什么？你信了，你为什么要说出你信了？要我看的话，我是怀疑着呢。你要是真信了，你干嘛要告诉我们你信了呢？你信了是想告诉我们，是想告诉我们，你看，我是这样了，你们要相信我。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要相信你？我倒看出来你不信。你真信的人在这儿反倒不会说你信了。你要真信了，你都完全可以不必来听啊。佛性到底是什么？佛性就是指的是真相、根本性质、真心，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真心。 所有的心态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浮云，不是心态。你呀，不要提心态，心态跟警戒是一样的东西，它是变化的。我们不是要修一个心态，都没有一个心，要什么态呀？不对，不要再提心态两个词了，心态两个字不要再提了。心态两个字这个方面说一直在执着它就不行了，不是一种心态，跟什么心态都不相关，都是垃圾，都是垃圾，应该这样说，都是垃圾。如来不是个东西，但是它也不是是个东西。看看第六十九个吧，六十九条。六十九条，方正固执的人，使其活泼，为难之由难，为难之由难。方正固执之人，使其活泼，为难之由难。以其难熬热肠而恶好自守，此二乘人不能成佛，如焦牙败种也。此等人如一旦只有威权，不独量小气窄，且亦心狠手辣，自以为是而造业无穷，以可惧哉？行者务当考察自己习性是否如此，欲入大乘必回小向大，当求究竟，成佛乃人生最大最要事业，非小善小信可比也。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心中心里面比较少，但是并不是没有，但是真的是你没见过那种的，就是只小的那个，然后吵架了之后别人跟他争论呢，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一块修心中心，他就是老是嫌他老婆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然后我就说，那你老婆跟你吵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他说他说就是我就是要，虽然要有慈悲心对他，但是他不对，我还要就是说狠狠的批评他，他只会觉得他该批评的时候要批评，他一点都不会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就是这种人，他很固执，他狠的时候真的特别狠，我看是，他没有，他固执不过我。你看，在印心古寺的好多的事上，我都固执过他了，天天把他欺负的拿走。行了，他没有，他不是的。你要说我在固执的时候，我比谁都固执呢。你别不可说他，是我固执啊。方正固执的人，他活泼，难之由难。他就是他自守，这就是小乘人。小乘人自己不行吧，然后呢他一旦他主事了，而且还就是自以为是，他这个心狠手辣是在自以为是的基础上心狠手辣，造业无穷。所以说大家应该考察是不是这样，想要大乘啊，一定要回想向他，一定要究竟的。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学个究竟的，要么别学。曾师兄你看一看这个都很适合你，你应该曾师兄你看看，眼里不揉沙子，不是的，我就是那颗沙子，我揉不揉我也是那颗沙子。什么叫做二乘啊？二乘就是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对峙。比如说我们迁坐了，总是说心随念转，这个我还是有的时候心会随境转，还是这个有妄想，应该怎么对峙它？总是用这种对峙的，这样心态的人就是二乘人。他总是想找个东西去对峙他，用个打坐对峙自己的烦乱，用个这个看住念头来对峙自己那个就是这个念头乱飞。就是这样的，他总是在这对峙，总是用个打坐的清净去对峙这个世间的污染呢、啊，等等，就这样的，这就是二乘。你是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吧？
昨天有一个师兄，他没有功夫还。
我最近看了一个，这不是印心古寺出的有那个图谱吗？有一个图什么的，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什么图啊，就是有一个世宅心，说的都是我们啊，就是一天到晚的谁也别找我，谁也永远的就是永远的没有任何人找，恨不得手机关机，天天睡觉没有任何人找啊，爽死了，就是那一种的对峙那种心，那叫什么心呢？那是二祖说的六十种心，注意世宅心，就是说的是这个为如是防身，远离诸恶也，此与守护心相同，就是说的是。就是哎，我要待在这儿，我停留在这儿，我就远离诸恶了，我就停留在这儿。
坐下嘛，我说他们就是坐打坐，一定要很近的环境。
那也没办法，不是操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齐老师说过，就是人家有人在卡拉 OK 的楼上打了三年，也没影响，也没影响。对，因为耳根它具有这个特点。
但是他的见解是说，没有，你还是有功夫的时候，你才不要紧急。
啊，对对对，是
有功夫那还需要练吗？
就是整体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他挑环境的人，他就不适合在娑婆世界修行，他赶快往生吧，赶快往生比较适合。他又不舍得往生，这咋办？就是说他挑个环境，我就只有在这个环境中我才行，我不在这个环境中我不行，这一类的人就明显的不适合娑婆世界修行。
不是，他们就觉得在什么教统啊，我
说你那你单说人家邱师兄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呀，我现在就想着他说的是梧桐山的那几位吗？
什么人都有了，怎么老针对我梧桐山？
对对，我就想着那几个不应该这样，我就想着你周围的是哪些。但愿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反正就说有这种。
还有一个，他不找咱们，你让他找齐老师啊！你千座内还是要找一个明眼的老师啊！你不能他们光这样就自己的这种的很固执己见的这样修不行。其实为什么现在我要做这个正题启用百则没事找事，就是我看到太多的人他灌了顶他就自己修自己的自以为是，修出来的啥玩意儿啊？那是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没有问题，重要
对，就是关门造车，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没问题的那种就算了，那种只好放弃治疗了。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没有问题，又自卑又不去找人的这一种的，他怎么不去找啊？无论如何咱们还是建议建议他，还是建议建议他。我们不行让他去找老师嘛，找老师总行了吧，多 PK PK 嘛，多 PK 一下。嗯，他觉得 PK 影响他的清净还是咋的？我的意思
他觉得他没有功夫 PK， 还没到 PK。
总而言之要对一对，千座内就是说的是你总巴巴的从别人那儿找东西肯定不对，但是你千座内你就自己一个人那么修，这反正是目前来看就这么修下来的效果都不大好的多，在深圳来说很散。你说就说那个师兄嘛，刚才说的吵架的那个，他现在就是喜欢人家说的那个小秤的，天天就是批评人家出离心，我都拿他我也没办法，他嫌自己家里头的也修完了千座的，他自己也修完了千座了，他要出家家里人不让，他就说对方没有出离心，那家里头那么多孩子怎么出家？这么多孩子，
出离心是这个，
你都过了千座了，你现在提什么出离心呀？现在我们的出离心是你遇到什么事你别躲，你越不躲越是出离心的体现，你越往上凑越是出离心的体现，哪是你躲的时候啊？我们修法要是见性了，下辈子再来会不会又迷糊了？是不是还要修法？那不是说了吗？八地之前都有隔音之谜啊，你怎么能够驻足不前呢？所以还早着呢，你好好修吧。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害怕，你现在再说你离见性还远着呢，你好好修吧。谁呀？我到时候我让他来，你说明，我去。
我来了。
学完了，打千座打完，学了不少歌。你本来就是搞音乐的，你学也正常的，没事儿没事儿，一定要听过来人。你这个就听老师的，你选一个自己信任的，你听他，你听他听一阵，你觉得不合适了，你再听别人也行。闭门造车啊，在实修千座的过程中啊，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打了坐他的心情能够好很多，然后他要是心情不好了他就觉得自己打坐不够，他就一直用打坐让自己心情好一点，他一打坐他就觉得心情定一点，他不打坐他就心情不定，结果过了千座他就还这样一直练这个东西，打了坐就安稳点舒服点，不打坐呢碰到事就没那么安稳没那么舒服，他就不行了，他一直用打坐直接去对待对治事，他不知道打坐是开根本智慧。千座中闭门造车的大部分走的是这条歧路，所以他打完了千座他一直还在打，因为他要的是那个打完座的那种的觉受，就是这样的。其实打千座是为了让你窥破事物的根本，你把这个东西先窥破，你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不重要，你先把这个根本找到，平时遇到什么事儿凑凑合合的也过去了，怎么着都是一辈子没事儿，关键是找到根本，找到根本了以后再碰到事儿也没事儿了，主要是这个。还要折腾好几辈子，还要折腾好几辈子，也是根本都没有折腾过。老人不是说了吗？最多七返人天，那是对你说的最多七返人天。对于真正那些七返人天的，他压根儿都没有七返过，就像你没有打过千座一样，这有什么呀？没不知道不知道，没说过，你忘了，我也忘了，没事没事。都是那完了，还要折腾好几辈子，不到八地还要折腾，根本都没有个折腾。对于你来说是有个折腾，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个折腾，就像是那个云来云去，那个春来秋去一样的，根本都不是折腾，就是你这儿才有个折腾， 我的意思是你要好好实修。有人要问邱师兄问题。
是我问
题。啊，坐化力王，那就是练个定功就行，练个定功，道家功夫也可以做脱力王的，也可以的。想走就走，是，这是一类，想走就走，就这一类，是一类。
我也讲。
纵然是有这种功夫，这种功夫也是顺带的，老人从来都没有强调过这样的功夫，这样的功夫用来把这个就是下功夫的这个劲儿用来明心见性，这是非常随喜赞叹的，老人只随喜赞叹到这儿，但是衡量明心见性绝不是用这种功夫，因为老人讲不是只讲在这儿，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白天能做得了主，晚上能不能做得了主，晚上能做得了主，睡着了没有做梦怎么做主，就这个公案最明显了。老人讲的第一则公案就是那个禅海微澜里讲的第一则公案是这个，老人前面用了篇幅是夸了这个人做功夫是可以的，你要是想明心见性必须要有这个过程，就是做这个功夫，但是你不能以做这个功夫为傲，还有一个做这个功夫是为了明心见性，这就是有修有证，这是有修有证。有的修行人呢，他就是无修无证，他也现有修有证的样，有的人他不需要现有修有证的样，简单来说吧，就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师兄嘛，我们是普通的师兄，平时的话你就是因为世间的因缘你在世间混惯了，你死的时候也没有舍利，死了也就死了，又怎么样呢？这是很正常的。心中心最起码的用处是你能解决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至于你有没有度他的这些什么的，那是另说的。再说了，自己都走了还要一个好样，这种人就是他是不是没打过七啊？自己都要死了还要一个好样去死。
你说是一个出家师父表个法，就但是也是有这个因缘
了。在那儿呢，书在那儿呢。刚才人家问说现场的师兄要回答那个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说说看看。你说啥？
我说喝他。
你说你喝了什么？你扇他两巴掌，这种人就欠揍，我跟你说。不是说非得一定要打七，他经过打七他就知道了，打七的那个时候起来迷迷糊糊的，脸上全是眼屎，该做也得做，做的时候很狼狈，那也得坚持下来，就没有那种修行相了，而且大家共修也没有这种修行相了，还有个修行相在怎么能行啊？不是说打气要见性，是通过这种共修的打气破他那个修行相的，修行不是一定要有那个端身正义之相。69第14页说什么呀？你都说完了，谁有你会说，没你会说。第70吧，70张师兄念吧。
啊，我吗？七十岂不病，岂不更愈乎？
先化于无形啊。第七十主要是说的是习气之根本在什么？习气的根本就是这个练心和练机的区别。这个机啊，就是在心未起之前，这个是机啊，这个二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有大病的人，人对医生就是总觉得他要死，起死回生，他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预防他，这个不是更好吗？刚开始的时候预防他，你不要等到他起得这么粗重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预防他，化于无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就是练心啊，不如先练机，在那个心未起之前你就已经练熟他了，但是呢这个心未起之前的这个机它是化于什么呀？化于无形，这个就是得机之上了。这还是说的是观空，你观空了，自然对因果之理熟稔了。空和因果它是不背的，你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东西，你自然对因果之理就熟稔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的。曾师兄你看一下第70条有什么没有，这个因心正体启用百则呀，前面的71条都是说自己的，就对于你们这种的也可适合了，等到72条以后的都不关咱的事儿了，都是说别人的，咱水平都不行，还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不一定能学得到的，都是说的利他的。看一下第70条，什么是机？刚才说了，练心以练机，机是未发于心之前的那个， 不是说嘛，就是说的是无名生三细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又是又有六粗了嘛，就是三细这一类的，这就是鸡。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啊？我觉得鸡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啊？从外部来说的话，它是因果之理；从内部来说的话，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还是因为根本的无名啊，还是因为根本的无名。我认为这个鸡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在起心动念之前的那个就叫做鸡。境界长六粗，对，就是微细微细的心，它是怎么起来的？它起来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这个就是鸡。那我们想要这个鸡活泼，这个一个是这个练心即练鸡，还有一个这个鸡是指什么呢？就是他说的是唯熟于因果，唯熟于因果，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怎么去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对那种人怎么办，你能够活泼的去应事儿，活泼的去对事儿，这个也算是鸡吧，也算是鸡。预感，预感一类的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心里没有东西。一个是心里没有东西，还有一个熟了可能会有了也别在意，千万不可在意，一在意他有个东西又耽误事了。总而言之，做功夫的诀窍就是别留东西。
31
条，洞明因果之理啊，有个师兄找到了第31条，死在洞明因果之理，时时起观，功夫纯熟，大机大用，一切烦恼都由情见。观因果，观因打果之机既不灵，此机用之所以不起，情见一动，27引起为动。我觉得这个说的像是起用，这个里面的这个机像就像是起用了，就是说你对待什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变化去对待它，就是练心要活泼的意思，就是要活泼，大机大用就是活泼，你怎么对待什么，你要有什么机，就是对峙有一个东西的话，你能够活泼，那就指的是这个了，不是微细的了，就是指的是这个机用的机了，那就不是练心的那个起心动念前的那个微细的。说说明心见性的窍门，明心见性的窍门就是一切不理会啊，一切不理会，只管放下，只管扔啊，是做功夫的窍门，做功夫的窍门是这一个。我们都离不开这个的，都离不开这个的呀。你不管是所谓的就是有个入处之后还是没有个入处，你都是要这样做功夫的，都是要不能理会的。你就像我们说到第31条和第70条一样的，你心里头有一个东西在那儿，你就有心中有一物梗在那儿了，你就不活泼了，你不活泼了，你就是就像是眼里面有了一个疑，你看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挡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不能梗着一个东西。我们现在梗着的一个是什么？我们现在梗着一个明心见性，梗着一个成佛成道，梗着一个善良，梗着一个对错，梗着一个繁盛，就梗在这儿了，梗在，所以我们起不了用。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可活泼了。就像你吧，你没有这些事儿的时候，没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你那个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不是做的挺利落的吗？但是看这个70条啊，还是像这个起心动念之前的这一个，因为他举了，你看看他后面，周鹏，你看看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有病了。然后呢，人对医生以为他能够把这个大病治好，这是最厉害的，但是不知道应该先让他不病，这个更好。所以这个机应该是指的是微细的那些心念，在起心动念之前的这个吧，这个跟31条是有稍微的不同吧。
要起心动念的时候，
你就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起心动念，你知道起心动念的规律，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说先话语，
对，31说的是机用的机。哎呀，提到扁鹊这个故事，我一下子想到了这么多前作后的了。就
扁鹊
啊，对呀，我想的是扁鹊见蔡桓公，就是扁鹊跟他说有病，蔡桓公老不理他，最后蔡桓公病得不行了，来找他了。我咋一下子联想到那些前作过了以后的那些呢？李静，你都没有听得懂他的解释，你没有听得懂他的解释，解释一下，切记用力。要是解释就已经在用力了，解释完毕了，这已经解释完了，你没有听明白吗？你没有听明白吗？我们做功夫啊，我们要实际的去做，要实际的去做这个切记用力的功夫啊。你越解释越跟切记用力相悖，你就是祖师越这么说，你越跟祖师相悖，你还以为你在学习祖师的书，开什么玩笑？所有解释切记用力的人都是在败坏祖师，你知道吧？心中心人有的是解释切记用力的，你干嘛要解释？这四个字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还要你解释？
你就照着做就行了，你还要解释？所以也是有人解释。当时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我都不听他的东西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就有人在解释，这个东西还要大做文章吗？开什么玩笑？记照照记，你现在正在用力，李静，你现在正在用力。还有一个座上你不知道啊，座上只管念咒，哪有这些啊？李静可能至少要修个2000座，现在就当他刚开始修好了。座上你还能够考虑记照照记吗？你还考虑这个吗？看看第70条，第71条，第71条，曾师兄你念，你没有书哈，
我那我练吧，
让曾师兄念，让曾师特适合他，我跟你说，
嗯，
他应该好好的学学，你谈谈对71条的理解吧。我觉得71条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能空其用是佛。你呢，你马上想到了要刻刻用心，你这个刻刻是怎么来的呀？你这个要刻刻，你要说刻刻用心，那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有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都完蛋了，我们都没有成佛的机会了。你以为就你刻刻的没有用心，那我们刻刻都用不到，我们都没有机会了。我觉得第71条的有一个入处，就是在能空其用是佛呀。你再看看。看看哪一个相应，你别把它弄得那么高难度的。你要时时刻刻的记住能空其用，这多好呢。其用百则，当然了，其用百则也适合千座内的。其用百则本来就是百座以后要读的嘛，你百座以后你要纠正自己的知见，本来就是百座以后要读的。到那儿去拿。
来晚了，
是自立法的最后一条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是没有这个能空其用是佛，没有这个根本的话，你又要时时刻刻，又要刻苦用心，又要灵活，又要深刻，又要圆通，又要不忘本来。你圆通的时候同时还不忘本来，然后你还要周密，那你不是很难啊？你这很难。其实它有一个诀窍，只要你空，你在空了，你就只管空，你只管空。当你的就是空境没有一物的时候，这个空它自然的，它有几个性质。这个空它既然有几个性质，这个空的性质就是灵活，就是深刻，就是圆通，就是本来，就是周密，这是空体现的性质，这是自然而然的。它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你空就行了，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一条，对呀，你看这一条就成了，就是逾越不过去了，根本就没法逾越过去了。这个空也把时时刻刻什么参究用心这些东西也都给化掉了。就是在这儿，就是这一个诀窍，这一个诀窍就本具了用心，本具了实时，本具了深刻，本具了灵活，本具了圆通，本具了不忘本来。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又不忘本来，又周密，又圆通呢？只有虚空才具有这样的，它既没有损坏本来，它也周密，它也圆通，只有是这样的。对呀，要点是在这儿。你觉得呢？你再看看。你要是认同的话，你就平时多提醒自己这样，你多提醒自己这样。我的意思是，连那个用功这个东西也给它空掉，经常的提醒自己这样，看看行不行。那你具体的还有什么打坐上的疑问？没有了是吧？能够针对这一条暂时不起疑问也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知道在哪个方面去提醒自己才是用功，而不是硬去要打坐。而不是硬去靠打坐去。讲到了第14条，得先机义为熟于因果之理。邵东方啊，就是这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说你看有的人啊，他就是非常的会大机大用，他能够就是比如说吧，他能够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有他心通啊，能够知道对方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呀，能够一语道破呀，就是这一类的都属于得先机。得先机的他是什么呀？他对因果之理很熟了。那个因果之理是什么呀？因果之理，我认为因果之理还是空，因为他空，所以他对于世间的这些什么什么的，对于他来说的话，这是很正常的，很圆融的，很圆熟的，他自然就圆熟了。
也就是他对于这个本来无一物这个事儿，他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熟悉。他对于本来无一物这个事熟悉了之后，另外的再对于森罗万法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一套东西，他自然而然的就熟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还是在于他先证体了，先证体了之后，他自然对于因果之事啊什么的，他能够看明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还在这个里，你还有个东西在，你就还在因果里。你没有个东西在，你已经离开了因果，所以你对因果之理你能很熟悉，你能够就是推断，你看一个东西你就推断，哦，这个东西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他一个人他一提问，你就说，哦，这个人大概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之所以问这个东西，他背后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大概你会有一个估量了，你就会有一个估量了。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估量和判断？你的判断和估量为什么大致准确？是因为你心里头没有一点东西，所以你能够判断他，这个人是执着于世间法，这个人是执着于出世间法，这个人是执着于有个世间法的顺利，那个人是执着于有个道可成。你一看你就看明白了，因为你不属于那个世间的人，你也不属于出世间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你就能够看清楚了呀。我理解是这样的。打坐很平淡无奇是不是正常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反观你了，就是你平时有什么不平淡不无奇的事吗？让你觉得打坐这么平淡无奇，你给我说说你平时觉得刺激的是哪些事，我倒是想听听。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这么觉得打坐是平淡无奇的呢？不是追求境界，他在世间法上啊，就是追求了很多很多的世间法上的那些东西，都是太刺激透了，所以说他到打坐这他觉得平淡无奇。这种人一般世间的心他还是很强烈的，还是很强烈的，所以他觉得打坐没意思。你看看世间的人，你听几个人说世间没意思，平淡无奇了？你听听有人说没有？没有，他的心还在世间法上，所以他会觉得打坐平淡无奇。你要是厌烦了世间法已经让你厌烦的实在是没有意思了，你压根都不会觉得打坐平淡无奇。有什么平淡无奇的？太好了，躲在里头根本都不想出来，你知道吧？就我们都是硬出来的，谁愿意天天被世间的所扰啊。周易算卦这里我理解啊，每个人对周易算卦的理解各不一样，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理解，周易算卦的理啊，它就符合大多数人的心态。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整体的这种的，就是在因果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是全部，所以周易算卦它不可能全部准，但是它有一部分准。它有一部分准，准在哪儿？就比如说心态吧，人家骂了你一句，你的第一个反应也想骂回人家一句，人的心理大抵不过如此，一报还一报这种的，就根据这种心态，他有他的推演，他有他的推解推演的这种的模式，他根据这个推演的模式，他才算出来什么什么的。这个算出来的，所以说根据大部分人的普遍的心理的这种正常的心理的运行规律，他有他的一个推演模式，这个推演模式大部分时候是对的。但是你要是不是他那种正常的心理模式，他对你的推演就没有用啊。这是我理解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你看看，一说世间法，理性的词儿贼多呀！哎呀，这周易的厉害厉害，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我觉得周易算卦一类的，就是说的是你信他，还是应该信因果。信因果这儿就是信，就是什么事儿啊？他没有在因果之外，没有在因果之外。所以啊，你也不管他算不算来了不来的，你都就是说的是从容对待他，从容对待他，他都没有在因果之外，你何必去非要算什么东西呢？你就是你不相信你这个直接的吗？你不相信你直接的吗？你就是信那个周易算卦，你就是等于不相信什么？不相信那个得先机者为熟于因果之理。你心空了，你自然的那个估量比周易算卦还会更准呢。你咋不信那个？你就直接去做就行了。你做的不对也没有关系，你继续去做，关键在于你心空。还有一个这个易经啊，我很久以前我看过，我看那个易经我都不看出来是一个算卦的东西，后来可能是演变成算卦了还是怎么了，这个地方我当然我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去研究它，我没有太大的发言权。我看那个算卦大抵是教人怎么做事的，你在这个状态下你应该这样，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应该那样，大概是教给人家是这样的，
就是世间的规律。
不是，他讲的是做人应该咋做，大概是这样。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低调，你应该潜啊。那个时候你不可骄傲，你骄傲你就完了。
就像那个推荐图一样。
你说的这个规律，我认为是后一个。我认为《易经》讲的是根据这个规律，你要调整自己。我认为他是讲的是要调整自己，但是大部分人就用这个去掐算去了。但是我看《易经》的原文，我并不觉得他的意思是在于他是在规劝你们。比如说一个女人，那么你做的角色就是什么角色？你在这个角色中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我认为他讲的是这个东西。你如果只看《易经》的原文的话，我当时看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了，我没有那些咱们这个心经心中心里头研究几十年《易经》的有的是，研究《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的太多太多了。对，这个只能说个人有个人的那个，你这具体树的那一块的那个《易经》那一块的我没看着，在后面的哪一部分呢？
我也没有怎
么啊，对，八字他在看《易经》，他是另外
一
种
看
法。
他又分成什么？
对，
然后他最后他算了，比如说他分成一个同
数的方面的，就是说应该是后面，是不是后面衍生的，还是本文原文就有的，不知道。反正那个易经啊，你本来看的来说的话，它还有一个地方，它有点类似于
解的，就是解的有各种人解的。
对，各种人解的，不，这就麻烦了，这分出来的派就多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就是楞严的那样一种的，因为他说话他不是那样让我们一句话就像说切记用力就这样的很明白的，他说的那个词儿用的字特别的简要，就是你对这一句话你可以有好多好多种理解。
我觉得有点类似那种，就是
非常含糊，
越含糊它的用处越大。
对，非常非常的含糊。你说他指明吧，他没指明；你说他没指明，他又说了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就让人家猜的无穷，分出了好多派。大抵是这样的。
有点类似。
还有一个我想着，是不是刚开始的这个人做这个文是他自己本身是这个意，还是就是整理这个文的人他也不能完全的整理明白，所以他干脆就照就是直接就这么就是整理的含含糊糊呢？是整理的人的原因是孔子整理的吗？不是原因，原来说的
是
周就是周文王在那个什么幽里啊什么地方的那个，那是早的时候的，后来的整理的话应该是
阴阳，然后
就是说的是得先机者为书一因果之理而已，就很简单，你去做什么你就直接去做，你做错了你再调整就行了，很简单，这个事儿很简单，没让你变聪明开智慧耿耿于怀，那你可以不做，你可以不打坐，如意自在了算卦就如果东方如意，他如果如意自在了算卦准不准有什么关系呢？算卦准和不准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这自立的他自立的法学说完了，立他的法来说的话，这我们的远远达不到。看看第七十二个吧，第七十二个还是曾师兄念，曾师兄适合念。于画中可考察习性，就是通过慈悲他人，考察他的习性，看看自己的判断对不对。就是你通过跟别人打交道，看看自己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地方需要调整。你勤于劝道，就是看他，就是说的在那个过程中，他是接受了，他是不接受，看看他的，来看看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不可忽视，不可忽视。劝他人的作用是在这儿，劝他人的作用是看自己的问题。那自己太存在问题了，因为自己一般都劝不了人。这问题太大了，
是你考察他的习性啊。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勤于劝道，于化他人的习性，以练自己之机，还是指的是他有心向道之人。如果他没心向道的话，这个地方谈不上这个关机的事。他有心向道，能够看出来他的毛病；他没心向道的，他那个毛病一个是在变化，还有一个他的心思都在执着那些世间事上，没什么用。还是在于他如果要问佛法的问题上，可能能看。像六字明这儿啊，像六字明这儿，从我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跟人聊天啊，就是不是那么多能够聊得来的，不好聊得来，很难聊得来，很难聊得来。但是他修了六字明，就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能聊得来的多。我也没有那种水平，所以我就先，哎呀，不管怎么变着花样，先让他修六字明就好。我就说你健身行不行啊？人家都健不走，你就健不走，练练，你就当修身养性了。我都这样说，我不管怎么先变着花样，先让他修。他修了之后，他那个身心的变化大了一些，跟我们有共同语言了，我觉得还好一些。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是先变着花样的劝他实修，什么理儿什么不跟他说，我没那个水平。我跟他说那些理儿，今天说一次他是这样，明天说一次他还是那样，后天说一次他还不如前天那个样，我何必呢？我哪有那么多口舌呀？没有用，没有用不说了，还反目成仇，你知道吧？有的那简直是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嗯。有个师兄说了，越上杆子，他觉得你越贱，越有目的。
他热情了，他觉得你神经病。
对，他觉得你有毛病，他就你不大。
觉得你对他有企图。嗯、
对你就是那种半遮半掩的，不大愿意告诉他，他就特别想问。
算命的孔先生就很准，啊，孔先生很准。孔先生很准是在于他非常严谨，他都按照那个世间的规矩去做了。我觉得劝不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我跟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劝不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你是他的家长啊，你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权利啊？你家长就有强制的权利，就有他求于你的权利，只要他有求于你权的求于你的这个机会，你就有强制他的权利，你为什么不用这个？你为什么总想劝他呀？你强制他，他不听你的，让他滚出去完事儿了，你咋不想这个呢？你也不是光是劝的，没有这个手段你就别理会了吧，那咋办呢？那就别理会了，那不是去，不是都是那么，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对家里的孩子不用都那么和言善语，不用都那么和言善语的去劝。我们说的是旁，他要是有求于你的话，你就可以说他两句，他要是没求于你那就算了。他有求于你吗？有求于你就强制他在我家里必须修六字明。
你看现在就是叫他修六字明
啊，对对对，我家的人也是这样的，你别以为是你这样的，你可以让他多念六字明。
想要生活费吗？
对，这个是关键。
你可以让他多念，这就是说到了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人。
我家孩子挣钱了，不管你要钱，我给你钱。
啊，那你就没辙了，
没辙，不带修的。
那你就让他平时散念六字明也好的。哎，不是一般的相悖。对，我小孩拿书给我看，妈你看这顶上写啥，我一看，哎呀妈呀，宗教是迷信，什么印度的佛教啊是为了让统治者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就是
啊，给你看，这太好玩了，这缘分还是缘分不具足，
就是他姻缘不具足，
批判的
现在也不敢拿来批判了，怕你看了之后就信了，
是吧？估计还有，反正那时候我记得就拿来
他这个拿来批判实际上不大对，因为这个明镜亦非台是毛泽东赞许的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那块也有，然后后面又正好一个说是。
啊，你说的这个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一块儿啊，现在不讲了，你不知道啊？现在唯物唯心不讲了。我当时小时候也是在那儿有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唯物跟唯心都不符合辩证主义的基本精神，因为辩证主义你不应该偏唯物或者唯心。我当时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地方逻辑上不对，现在已经那个不是，现在已经都不讲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块不讲了，现在都是劝别人别修千座的时候多，问就是别修了。对，就像李靖这种的，就是硬劝他不修他还硬修了。哎呀，孔铁平够了，估计袁了凡。对呀对呀，他只要能算到的东西他都是有局限的，只要能算到的东西他有局限的。你看那个佛法里面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说那个外道他能够，他认为这个时间呢长度就是八万劫，因为他能够看到八万劫里面所有的事儿，所以他认为世界是从八万劫前起，灭于八万劫以后，就是这么。所以说只要是有相的东西他看到的都是局限的。袁了凡不算是修行人，是世间的因果。听了云谷禅师的话，种了善因得了善果，是的是的，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但是他前面有个前提，他种了善因得了善果，他知道了这个因果，然后他发现这个因果并没有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不过就是因果而已，应该出离因果，应该出离这个因果，这才好，这才有意思。要不然的话，生生世世在这里头，这是个枷锁。就算是得了善因，得了善果，这还是个枷锁，应该出离它。也许他种了善因，得了善果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啊，他云谷禅师说的对，那么想听云谷禅师说别的东西，有可能有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有这个基础就好。如果到这儿就只是结束了，那就很遗憾。实际上，一般了，到了这儿就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刚开始学修净土的时候也是走的人天善道，那个时候也是往外布施啊放生啊很多很多，就算是都是得吉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总觉得这些东西啊就世间都有了你没有什么意义，还是应该出离它，还是应该出离它。所以说因为这个就是觉得佛说的不只是这个，说别的才更有意义，所以才更愿意去学佛。所以人天秤吧也是佛教中的一个，但是你不能光有人天秤。没事没事，他这些老师兄了他都是这样的，他们见面没啥我能那个的，都就是自己聊得可嗨，都是这样的，嗯，正常的。有个法师是扔着石头打着鸡打着竹子开悟的，不知道师兄是因啥因缘开悟的，你说的什么东西啊？这是易经对于正信的弟子来说应该摒弃，更不应该讨论，不是那么绝对的，不是那么绝对的。还有一个，你的名字好像就叫奇门遁甲呀，我都觉得可奇怪，你不知道是咋回事。曾师兄你说说你的刚才说的是啥问题啊？就小孩小孩不听你的，然后你很郁闷就打坐，是这样的？
是，我还郁闷打坐，这样就是。
你这个衡量的标准呢，都是世间的衡量的标准。你用世间的衡量的标准呢，这些事儿就会患得患失，没有必要。你别用世间的方法去衡量它。我们大部分时候随顺世间，不代表着我们自己一定要用世间的去衡量它。你假如说不跟世间人比一比，不用这种方法的话，他这样的话应该也没。那他自己不觉得呀？问题是？
就是这样，
他觉得你还是那有空让他念念六字明诵诵心经也好，
问题是他不肯，
他不肯那就没办法了，那你他愿意，他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你有什么办法？对，他没有撞南墙呢。对，你这句话适用于世间所有不学佛的人，他们都在南墙上，他们都不知道啊，还是要他自己肯回头。我看着你这也像迷信，你通过打坐让他消融了，我看着怎么也挺像迷信的呢。你还是调整你自己的吧，你还是调整，你是想要个健康，我看大抵是想要个他健康，想要他健康也正常。你实在不行你帮他修修第三印，你自己不怕累你帮他修修第三印，你别给他操心了，你别给他操心了，他自有他的，他是大人了，而且他也不应该跟你住一块儿。世间人都是在比，都是在秀自己好的一面，实际上都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纠结，不用非要跟世间人一样的标准，都有好都有坏。你如果是实在是担心他，你劝不动他，我们不是有好多方便法，你可以修给弟，你也没不至于到这种的地步，你就更那个了。要不然的话他出去，要不然在家的话他就得就是你就这样吧，你不舒服你就训他，你就让他弄，管他听不听呢，反正他住在你家他就得听你的训，至于他听不听你别管了，不就行了吗？你训了他你痛快了不就也可以了吗？
训了他现在
你们都厉害，我睡觉最晚。不说了，不说了，这些。
你管他干啥呀？
看到你烦他，你就说你烦他呀。你为啥不说呢？
讲了没有用啊。
讲了没？不管有没有用，你烦了你就说，你说了总比不说要好一点。你就说他。
讲了
你还在讲，再讲，讲到你不烦了为止。对。不一定非要撵他出去，你见到他烦了你就说嘛，看到他这样不对你就说，说了你是不是还烦？
他说一句不一
定吵他几句，你再吵回他几句吗？不是要那个，你的用处不是要，你的用处不是让他听你的，用处让你别烦，好吧？你的用处让你别烦，
按自己的这个心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嘛，你说出去咋了？你说出去有啥坏事？你说的又不是错事，你就说啊。说对，说一遍，再说一遍，说一遍你烦，说一遍你烦，你再说一遍，你说十遍。
这会儿说的是不听，是不是？
他听不听不重要，关键是你别烦。
当时不听是我说过了，就不等一下又烦了。
等一下又烦再说。啊，再说，就是这样。你这个就是很多人的毛病都是憋出来的，我发现，都是憋出来的毛病。他不可能听你的，你咋可能啊？
解决不了，咱们这孩子是。咱们解决不了，
我们家人顶不过我。
那可以，
解决
不了。
说不了他，你就别说了。说达到自己不有怨气，不气。
念咒的时候出声念，然后我就。
对，现在孩子不好管。
出声念，然后
自己的世界观了，形成那种顽固。你说，像我家孩子现在早点睡觉，不太早。
过一两天，困了
就。现在11点半睡觉，没招。
这孩子说的，人家的父母劝人家必须结婚，我们学佛的父母劝我必须学佛，反正有父母都很烦人，一样都是烦人的父母。
你还是把他当成别人的孩子吧，还是把他当成别人的孩子吧。
讨债还债的，就是一世情。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世缘分。
对，
没这缘分，咱也不能。儿女不讨债还债的吗？给你点
这样想了又
想到那些事儿，你就骂骂他，骂骂咧咧一下呗。他不听了就算了。
对，
你骂了他，你痛快了就行了。他现在住你家，吃你的，喝你的，住你的，你说说他怎么了？我看没啥。咱们的如果说都是咱们的问题的话，也有一部分是他们的问题，你不能够都检讨自己，也不用都检讨。我觉得他说的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了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有的时候的想法啊，我们这些修行人的想法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单一，非常的坚固。
对，
就很坚固的认为自己的有一种对于世界的一个推演，对于其他事情一个推演，就只能接受这一个，而且只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然后就很坚固的认为是这一种。他说的是这样的，其实时间是变化的，时间是变化的，不是那么坚固的按照你的推演来的，你不能够坚固的执着你坚持你的那种推演，你的那种判断。73曾师兄念，曾师兄念，都适合曾师兄。他的意思是说的，你劝他的人啊，你要注意，有的人爱面子，你就不要说他了。他要是不爱面子，你可以；有的人他爱面子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去说了。我们这些人，尤其是过完千座的，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大家过完了千座，该吵吵，该闹闹，都没有什么面子一说。这个对我们自己没有，只是说劝别人的时候，别人那些的，他有的人他自己的毛病，他的特点就是他总是隐藏自己的短处，他认为自己有短处有长处，他就想隐藏自己的短处。想就是显露自己的长处，这种人就很敏感，你当众说了他，他就不高兴。有的修行人也有这个毛病，也有这个毛病。还有的人呢，我就发现了，确实有他显示他说话显示出来他的知见很正，但是实际上他有些东西他隐藏，他不说的那些他是隐藏的，他自己修行他畏惧打坐呀，怕断坐呀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也不说，一到工作上的事儿他都扑上去了，他也就是顾不上了，这些他就不说了。说别人的时候就是不执着什么的这些的，他就是他认为那个地方他有长他就说，他有的地方他认为是自己的短处他就不说，是这样。实际上修行这个事儿，只要不造作的，他自然和真理相合，你不需要去就是有一个长处可以去弘扬，有一个短处可以去遮掩，你不需要去符合任何的师任何的佛，你只要真心的说，你都在自己的调整，到最后他是不拿捏的，那个不拿捏的本怀自然跟诸佛诸祖一样，他不用去符合任何的师父啊，不用去符合他。我们这就谈多了，这个地方说的是说的，有的人你不适合跟他当面说，你就别当面说。我们这都碰见过了，有的人正修心中心的，你提他也不好，他不开心，那算了，那就不提他了，让他自己去琢磨吧。那咋办呢？
得罪不想转，不是不会转，
也不一定真得罪了。你得罪谁了？也不一定，他只是这么说说
我
们。
我没觉得我得罪他，我说的是大白话。
长
的
就是这个东西相处久了他就不觉得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坏心，我们没什么所求，
啊，
相处久了
就
没事。
我没有怕得罪他，但是我说了之
后，也可能他说完了他不在意了。还有一个，如果是师兄之间呢，我总觉得还是要说实话，我觉得不说实话还是对不起他。
对啊，
我总觉得要说实话，我真的是
他这也得罪人就不好。
他只是用来教训你，你也没有得罪到他。
对呀，啊，我觉得我没，但是别人觉得得罪，那我现在自己不说了。
对，那个人多事
儿。周师兄，我觉得你看一下第73条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是在于就是广为人说，直说了这个是错，而是在于你直说之前，你是不是太性急了，是不是太过切了？如果不是因为性急，不是因为过切，不小心说了也就算了。我觉得这一点关键检讨的是，不要咱们自己不要性急，咱们自己不要过切，其他上没有毛病，我是这么理解的。咱不是性急，咱不是过切，那就没事儿。咱是无心的说的，那说错了就说得罪了，得罪了。齐老师还经常说得罪了呢。
就像你说的，我是说好像反而得罪他了，纵容他了，对吧？
那是到我碰到那样是因为他实在是邪的，我觉得我不说他我真的是对不起他，我们一块儿修的师兄，我不说他我对不起他，但是我说了也没有用，我说的就是他们那两个说到出家的事儿的时候说了也没有用，但是我不说我对不起他呀，我就得说这变成了一见面就说难听话了，就变成这了，最后也不见面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得说，我不说我对不起他。
对呀，那觉得是修行，不修行的可以不说话。
但是还是要注意，咱们不是因为心急，咱们不是因为过切，
就很平常
心的捧人，那不擅长这个东西，一直不擅长，不会。第七十四条，曾师兄念，曾师兄念，那没有不劝，完了，这是第七十四条过了，没有结束。所以这都不是我们能够用得起来的，这都是还差得远呢，这还差得远呢。第七十五个呢？七十五。
然后下药。
这个地位这个地方不太懂，地位这个地方不太懂。程度这个地方上嘛，学佛的话可以看估量出他是什么样的哪一类的见地，大概可以估量。先任他说带病原一指出这一点，我倒很同意。他说的越多，他露出来的毛病越多。先任他总说，然后的话再一一的说，这个我觉得是对的。
咱看到他的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嗯，他这个地位有可能指的是比较显要的，有的人他有很有钱，有的人他很高官，他可能自视自己地位高，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给他说要注意。哎呀，其实我觉得我也
他有一种那种意思。
我反正在这一块我没有反应，我也不懂，我也不能体会得到，我觉得还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学佛的，该怎么说怎么说，他爱听不听，我觉得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来学佛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不大会因为这样的话，反正我们的领导问我佛法，我也跟他也没客气过。那对呀，嗯，开一下那边的灯。
在那种高位上惯了，他不会为别人着想，或者他
啊，我觉得你说的后面一句很细致，就是说的那些人啊，因为他的境界顺惯了，所以他就是认为他能够懂，他能够明白佛法，对他来说就像别的东西一样简单，他有高于别人的智慧，他能够懂能够明白，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就是说的更变得容易了，所以我反倒对他要更不客气。
嗯，
他不可这么轻忽佛法的，不是这么轻忽的，他这样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因缘也没啥，我反倒觉得是这样。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那些的话大部分的人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有显要的地位或者是钱的人，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对那个东西留恋的太深了，他们想要一个吉利，他们对那个东西看得很重不肯放，他们到这儿来问个什么东西以讨吉利为主，我接触的还是以这方面多，所以我感到那些人还是很困难，还是中等的比较好。
不会学佛难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嗯，他们对那个东西看重，他们认为佛法这东西他来的话还是要个吉利，还是要个吉利，虽然他想讨一个什么好像跟你讨的是个明心见性，还是要个吉利。你说的这个等于是另外一种的那一类的，可能在梧桐山反应比较多。嗯，身见比较重的也不好办，要我理解也不好办。嗯，我们有师兄说了身见比较重的很难破。嗯，反正我是觉得也不好办，也不好办，就这一类的。他就这么说吧，他信中医比信佛法信得更厉害。嗯，放得高，而且他把这个色身跟那个心法搞到一块儿去，他弄得很玄妙。
对，
他认为你的心，比如说你的心放温柔了，你不跟别人发火了，你这个病就好了。他给他弄到很玄妙，弄成了一种信仰的程度了。这个事儿，我一开始修法的时候就有那个朱云奎。朱云奎，你看他现在到处在给人看，那个时候他一见我啊，你修的不错，为什么红光满面啊？就是我们那时候修法，他就那么说。最近你修的一个红光满面，一看你就是慈悲相很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在这请老师来嘛，老师在这，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夸，心里头简直是笑死了，简直是笑死了。
庄严相出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什么慈悲相出来了之类的。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修的不错呀！啊，这个总结一句话叫修的不错呀。
修行的身体就不会生病的。
嗯，有，嗯，啊，那能够那样的最好，能够那样的最好。但是很多就是我们在群里面一说谁有个病，一堆人出来给他看，一堆人出来给他诊断，每一次我们拦都拦不住。
修六字明会对身体会有一些辅助作用，嗯，看就看病吧，没事儿。心大一点，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好处的。但是虽然这样，也不应该执着。76，曾师兄，这个逆境和顺境之法，我理解就是有的时候是赞你，有的时候是怼你，有的时候是怼，有的时候是赞。有的这种人的话，你得赞他，因为什么？他信心不足，他信老是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这种情况就哎，这个是有道理的，你的对，鼓励他一下，让他有点信心。有的人他是狂，哎，我行，我行，我可以，我比你们都强，这种就得怼他啊。这个在古人禅师中要一手按一手逆，一手按一手逆，就是他在水里头啊，你要把他按进去，让他淹死。有的人是需要一手抬一手逆，就是有的人需要他在水里头，你为了不让他不淹死，你得把他给救起来，让他露出来，就一手抬一手逆。
就是软硬。
软硬性就是这么说。有的时候说你本来是佛啊，有的时候说非心非佛，嗯，不对不对，你说这本来是佛得打你一下，但是呢，你看本来是佛也是禅师说的，然后你说原来这个就是你礼拜他打他的还是这个禅师。还是这个禅师，要看是什么情况，但是并不等于说禅师没有顺人之法呀。进入辨识，这不就是顺他之法吗？这就是顺他之法。但是你要在辨识这个地方，你要是入出了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了，这个时候就应该逆他，就要否定他了，就要否定他了，他执着这个就是了。77，曾师兄。
先看其。
不要就着我，就着对方的程度，不要就着玄妙求奇特。哎，其实这一条77条对于我们所有修心中心的人的话，我讲有一个大家都能注意的，就是别就玄妙，别求奇特，别就玄妙，别求奇特。也不是给老师们讲的，这个正题启用就是给所有心中心的人，所有心中心的人都应该这样。还有一个心中心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不愿意跟老师交流，他就愿意跟师兄交流。你跟师兄交流了，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跟心中心的师兄，跟其他的师兄，跟不学佛的都可以，都可以。这个是跟所有的。
不愿意跟你们老师交流，尾巴。跟师兄交流，师兄没那么高，就不知他尾巴。
对，一下挺好的，有时候说
对，他就觉得啊，他就觉得他学的挺好，但他一见到
那就是老师的问题了。老师为什么会让他觉得一无是处？有的时候的话，就
他自己自卑，就你刚才说的。
有的时候的话，他有对的地方也可以那个，比如说齐老师，齐老师就是说过很多次，就是说，比如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我见到深圳的老师，我说那个老师他不对劲儿啊，我说的是他还说要给我妈消业障，然后齐老师就说那你说应该怎么消业障？我说的业障本来空，齐老师说的好，说的有道理，齐老师就这么说。然后我说那个老师他总是让我们要用功要用功，齐老师说要用功这个话你会不会说呀？我说那会说，齐老师对呀、啊，那你会说，你说他这个有什么用啊？他不能光说只用功这一块啊，他不要只说这一块，这个话谁都能说，你说的会比他更好。这我印象最深的是齐老师说的哪一次让我放心的，就是说有一次我打完了坐，下了坐，我说的是，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跟自己没有关。齐老师说对，这就是关照。我当时我就心里头有点数了，因为那个时候刚修。我就有点数了啊、哦，原来关照大概是这个味道，我就大概体会一下了。所以有的时候的这个肯啊什么的，也许对于你这个修行是有一定的用的。但是你执着在这儿是不对。但是我有印象的是这几个，就是尤其是那个关照那个。
其实他都交流。
如果一个老师他总是否定，我认为也不是对的，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师兄们的这个可以总是否定倒是没事儿，为啥？有的人他师兄们否定了他，他不服气了，倒可以那个。
否定他不在意，但是他。
其实我们说法也没有什么肯定。跟否定的提法，不会肯定谁或者否定谁都谈不上。再说了，你修心中心了，你已经在我们这一块你实修了心中心了，都值得比其他人要肯定。你能来学佛都值得比其他人要肯定，只是我们不再多提这个肯定了而已。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肯定，还用得着再提吗？还有一个，他要是真有疑问，他也不在意这个肯定否定了。那我们问齐老师，不是那时候啥都问，他真有疑问他也就不那个了。我问急了，我还齐老师说你看你这样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呢，齐老师还这么说呢，那我也得问呢。
问的多是吧，
不是，我就是说，我说这个根尘脱落这个事儿啊，我说的念到咒语不能念了，提不起来了。齐老师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然后我说我跟师兄们讨论了，师兄们给我看这个元音老人说的还得继续念啊。我想着这不是推车上山啊，念着念着。
念着念着他就根尘脱落了嘛。齐老师说你看看你这样永远也不可能根尘脱落，我那时候刚开始修我可受打击了，但是我说这个事儿我要不问我心里头就梗得慌，但是齐老师这一说我可难受，这难受对我有用啊，难受了之后的话这个一别扭
反省就会
去，对，一别扭的话，就说没多久啊，原来跟人脱落没什么事儿，就自己在这儿找事儿呢。不是说他脱的事儿，是他本来就没什么根和尘，都是自己的误会，都是误会。
根不就是眼，比如眼，
对，
然后看到外边的是像是
能见跟所见就是
根尘，就这个脱落，我后来现在我就觉得是跟
不对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
这个跟
这个说法不对，
根尘两忘，
根尘脱落。
不是，也不是根尘两忘，也不是根尘两忘，这个是需要通过你实修来弄的，来通过你实修中的体悟来说的。你刚才说的是你的理解，并不是你实修中的体悟。你实修中啊，就是多了太多这些理解了，耽误了你的实修的体悟。实际上，你实修中对这个应该是有体悟的，但是你没有说那个体悟，我现在咋办呢？我现在咋引诱导你说呀？有没有过了了分明的时候？了了分明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不是为什么了了分明？不是没有东西所以才了了分明，没有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在吗？不是还在啊，没有东西那个就是指的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就是没有根尘，压根就没有，但是压根都没有并不代表着是断灭，它并不断灭，那个压根就没有，那个就是根尘，并不存在一个根尘脱落，是本来就没有根，没有尘，根尘是我们的误会，知道吧？
对，
你不要想那个不执着了，现在不执着这个事害你了，不是你需要想的不是不执着，不是想的不无所住不执着，应该想执着的那个东西它在不在，有没有？对，你应该从这个地方去考虑，你不要再不执着，这个修行方法不适合你，不适合你。
嗯
说法是教下的说法，教下是说会说根尘脱落，形容词就是一种形容词，你应该听元音老人的。那个江启军去了，就多跟他说一说，不知道现在他怎么看化空的，他认为他就是没化空。你说打了水停一停，
关照一下，打个水关照一下。
这个是说的是切勿救玄妙求其脱，先探其程度，再为其开示，使其领会而根本处。探其程度，为其开示，这个说的是就他理解的程度，他根本都不接受这个空有不二，他不接受这个，你上来就说空也不合适，也不合适，得慢慢的诱导他，得慢慢的诱导他。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是这样的，你不能上来就撂你，先说你的这个，好像不这么说显得你不利落，不对，不是这样的，要根据他的情况来，根据他的情况来。还有一个根本处，这个地方不能放水。就是他没有开悟，你不能说他见性了，根本处不能放水，根本处要拿稳，不要放松，就是根本处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不可以放水，我理解是这个意思，根本处要拿稳，不要放松，不能放水，明明没见性说啊，你见性了什么什么的，这就属于放水，你要拿稳，不要放松，要拿稳他，不能够这个地方没，不可以做人情的，不管他再用功，不管他再听话，不管他再恳切，也不可以做人情。可以说真拿稳了，就是我这儿没东西了，你别骗我了，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就这，这有啥呀？他那个时候都没有可以说不可以说。对于鸡来说，有的时候老师是当众说的，有的时候是单独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他的心里头知道，老师的回答跟他心里想的一样。他们刚开始不敢说，时间长了，他熟悉了，他就知道了啊，这都是正常的。如果有个可以说不可以说，那还不到。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第十八，师兄，
说法不可敷衍。
我请。
立刻说，
你看这个说是利他之法，实际上是说自己的，是说自己的，就是自己说法让人家觉得你很高啊，实际上就是说的是学人自己意境已高，每每不肯俯就，凡使对方不能相接，此计不慈。这个地方不是不慈悲的，是他有一个高在，他 他一说话就是空空空啊，没有究竟，他一说就是这个，一开口就是好像不提这个就不究竟一样，是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还有个究竟在这，压根不是究竟，这是落在知见上了，落在知见上了，不对，真正的他在这一块很究竟的人，他该高的时候高，他该低的时候低，也就是说说无相的时候说得很利落，但是说有相的用功的时候照样会说得很好。你像老人的时候，他说法说有相用功，他说得很具体啊，很具象啊，这个时候不能放手啊，乃至于要保任的要除席啊，这些老人也都有讲啊，并没有不讲啊，这实际上都是落草，但是该说的说啊，啊该说的说啊，这些话的话来说的话啊，你老人你看有这个在，你还要除席，你还要保任，你还要修行，你还要打坐什么什么的，你还有这些在啊，你看你说的不究竟是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是这个时候就该这么说，这个时候就该这么说。他要是总说无修无得无证，总说那一块儿，他只是为了显得自己的高，这个也不是真的无修无得无证。真的无修无得无证，他肯定是随意说法的。就像佛说阿弥陀经跟说金刚经，他说阿弥陀经的时候，那很庄严、很殊胜、很有相啊，也不妨碍呀、啊，也不妨碍、啊。他就能说，而且这个庄严相只有佛这儿才有，别的地方没有这种庄严呢。还，你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这一块儿。舍利佛说，哎呀，怎么你们在这儿都站了这么长时间，连个椅子都没有啊？维摩诘就说，你是为法来还是为床而来啊？他说，我是为法来。对呀、啊、法是这个，你就是你不是你可别为床，你可别为了什么，你可别为了这个，你别为了那个，一堆都是为了那些，都不是为法的。好多修行人都是这样的，最后舍利佛消停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也不折腾这些了，你不折腾这些了是吧，好吧，我们把所有的净土中最好最好的那个椅子搬过来给你坐，后面还有这一招呢。那你说他这个维摩诘的这个是啥？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活泼的，我觉得是活泼的。还有一个他说的是宁可先从高处落墨，这个地方我问一下曾师兄，你看七十八条的第一条，说法不可敷衍，宁可先从高处落墨，这个宁可先从高处落墨是应该是咋回事啊？高处是啥？点儿是啥？你以为的点儿是啥？对，就是究竟的，嗯，也行吧，也行吧，好吧，好吧。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属于是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从这儿开始才是修行，从这儿开始才是修行。不管是你修行到了还是没有修行到，那个修行到和没修行到也都是空，那个正道没正道也都是空，那个生气不生气也都是空，那个操心不操心也都是空。那你现在修行过程中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问题没有？那不是你刚才不是说空吗？不是，空就是你已经捞着了呀，不在，不是的，这个空你能在它上吗？还有一个词儿，你看看这样理解行不行？不过也不一定有用，你把空换一个词儿叫没关系，看看行不行啊？对对对，嗯，他说你可以用其力未充，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词儿，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其力未充也没关系，是不是啊？嗯，是不是啊？其实啥事儿都应该是没关系吧，不在意是后话了，关键是你就是都没关系，这个才是正修，打坐可以辅修，还是应该从这方面多提醒提醒自己，还是你就是把这个空啊，所谓的空的道理什么的，你要多就是提醒自己，尤其是遇到一些不顺的事儿的时候，你还是多提醒提醒自己，从这个方面提醒自己，然后再用打坐来辅助，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呗。就那要是你没有
刹不住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没事，着到这个事上也没关系嘛，你再接着没关系啊，接着没关系，别理他了，
就把这个功夫做，
有道理，有道理，
不是，那是真的，你光靠打坐是没用，你坐，
你这两个，对对对对，你这两个结合着，我觉得你打坐也可以
打，
但是
打很多，但是他就是坐下不是那个用。
你就是结合着结合着，就是你这一点点的心不安这个事儿没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要经常经常提醒自己，然后你再结合打坐，嗯，早一点，他比较内向，他那个时候早得多，
一二年就打稀了，
都过了，他也是过的，我们这些都是过的，就他没过，就他一个没过的，
咱们都过了，
嗯嗯你看你不可救药你还乐，你看他还不可救药他还在这乐，你看看他打扮的，
就说明他
没关系，
就是 经很逍遥了，很潇洒了。
只好潇洒，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只好潇洒。你怎么办啊？你别以为就你不舒服，我们都有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呗。那你咋办呢？嗯，舒服了都舒服了，那不舒服了凭啥不能让他不舒服啊？
没关系。跟你俩关系
他不是在别的，他主要是还是在于没有自己没有挣到明心见性，我觉得是在这一块儿。你这一块儿你不可以一直拿捏着作为一个你修行的借口，不可以。你要知道你这个想法也是就是说的是没有真正的关照，你要拿这些东西痛下决心的去关照他。就是所谓的关照，就是刚才说了有个什么心可明，有个什么性可见，你为什么老是会觉得不安？那你就不安，你就想一想到底有个什么心可明，到底有个什么性可见，然后你就提醒自己别要别要。这是在打妄想，这是刚二祖说的是造业，是妄想，是造业，是妄想，是造业。
那时候发了，我那起一个念头，哎，这个是不是这样？
啊，对对对，你那个时候
是那个时候
对
起这样念头，
对对对，但是你
我跟迟老师
对是啊是啊，对对对，
我整天就是会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一把琴来，我说怎么琴了？
你别以为你
这
个是在修行，不对不对，你别以为你这是在修行，你这是在打妄想的借口，你这是把这种世间的打妄想用在佛法上，你照样是在打妄想。你应该提醒这是妄想，然后发现了你就得赶快改，你坐上就得念咒，你坐上你得老老实实念咒。他说的这个心态我完全都有，但是我过得比他快。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的话，我就好像那个时候是不安的。
现在没有，就说那时候。
啊，那我们都有过，不光你有，我也有过。你这两个情况我都有过。第一个情况就是说自己不安，但是呢，自己虽然不安，但是修了心中心，那个时候是刚修心中心，但是自己知道，就是说的是我自己没有证到明心见性，但是我如果有个东西可证到，就是不对的。有任何的警戒也是不对的，我现在捞摸任何的警戒都是不对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我修心中心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好像是我抓的警戒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心不安，想抓想挠，就是要挠到个什么东西。哎，但是这一阵儿不知不觉也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这是一个。对，继续打就行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自然然
继续打就行了。但是那一段的好处是什么呢？以前修个什么东西，还有个警戒，还有个清安。那个修了心中心，就知道这些警戒、这些清安不对了，就是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了，还是个好事呢。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坐上说，哦，有个动静说，哦，原来这个就是啊，这个我也有过，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为什么？你抓住这个就是到哪儿哪儿哪儿哪儿碍事儿。世间法，世间法上碍事儿；出世间法上，出世间法碍事儿。所以就不再抓这个就是了，自自然然的也就过去了。是有过，刚开始他就想，哦，啊，这个就是什么的，好像根本都没有用。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最不值钱的，就是这句话了，一点都没有用，一点。所以这个也很快。但是你说的这两个心理，我也都有过，啊，也不理会他就行了。不知不觉的修着心中心，不知不觉的他就没了。你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了，你就是觉得这个就是了，也没有用。你下座的时候照样有烦恼的时候，该烦恼烦恼，该疑惑就疑惑，
是，
然后你就不会理他了。这个东西没有用，你就扔开了。
他是不是就是说他不认识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错认了，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敷衍。
他刚刚说他两两分
分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还在错认？
你以为我们
就是他觉得那两分的时候，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就是
你认为他错过了，不会错过的。说他头上安头恰好是认取，不是错过。说他是头上安头这个地方恰好是认取，可不是错过。啊，对，是他不知道是有可能的，他不知道说他头上安头这一句是认取，这是有可能的。那至少他不会错认了，也行。实际上这个地方呢就是啊，他没听到，他都不在意了。我告诉你，千座过后他就在这儿弄弄说说，他不在意很正常的。你就跟他说是啊不是啊，问题不大。他纠结一会儿他都忘了，是不是这样的？
就觉得他不安，就安不安在这个位置
啊？不一定的，不一定。听他这么说，他就是有点不安的劲儿。理上啥东西他不知道的不比我们多啊。
他说我们还要抓住我们明心见性，知道啊，没什么可抓的。那
又来了一位老师兄，
他老是觉得砸不死我。
周师兄，哎呀，
我一路在听着，
听我们说八卦的，都是千座过后的师兄在这说呢。哎，要是我去打七了，你们自己在这儿怎么样啊？ 就你们自己讲的，每一次老找轮流的一个老师兄讲嘛。
周鹏是
哪里讲得出你这个味道啊？
那没有味道，也各有各的味道。
把声音关掉。
声音
关掉就可以。
你们在这主要是吃吃喝喝，对吧？
交流一下。
老师好，如果很容易焦虑，也可以用没关系加打坐对峙吧。你可能在千座内，你千座内啊，你就这样，你这个焦虑啊，你就任凭他焦虑，你打坐别断，让他焦虑去没有关系，千座内不是治你的焦虑，千座就焦虑，也说没关系也行，任凭他焦虑，不对治你这个焦虑啊，你就只管打坐，不要对治这个焦虑。又来一个，哎妈，千座后的太多了，我们这儿都是，哎呀，就是这个，你不要对治他。你用没关系有关系什么的没事，你不要对着焦虑随便他焦虑，你就只管打坐，你不焦虑也不是个好事，你焦虑了也不是个坏事，知道吧？焦虑不焦虑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知道吧？没有说你焦虑是个错误啊，是你自己觉得焦虑是个错误，焦虑的人都是这个毛病，自己没有错，自己老觉得自己错，时间长了就焦虑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么多错啊。你那个焦虑好听点叫着急，没事的，性子急不是坏事啊，没人说你焦虑是错的，也没有谁说不焦虑就是对的。79，接着曾师兄来，曾师兄来。他说的是给别人说的时候下气先和，味道相当信合之际不要用重语。你看看这句话说重语的这个事，说给赵丽萍听的，赵丽萍对谁都是重语，说的就是他。你那个重语是对自家人说的，对自家人你只管扇巴掌就行了，你知道吧？对于外人你给他扇巴掌，你找死啊你。对自己人那就需要棒喝的，就像李静这种人你给他棒子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还有一个，这个六祖坛经在这一块强调的很多，就是一个就是透脱的人，他主要的在世间的体现就是谦和下气。六祖坛经说了好多个谦虚的事，为什么？因为世间人的特点就是刚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啥了不起的，他们主要是在这一块，所以说谦和下气。还有二祖说的用论语来对峙，就是说的世间人的普遍的毛病都是这样，在这一块周师兄更谦和下气，是吗？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谦和下气的，实在是过不去了再怼，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比较谦和下气的。你自己没有自己了，也能够下气得了了，也能够谦和得来了，也能够谦和得来了。不到性合的时候，不要用重语，不要用重语。反正我在这一块做的是不大好，我该用重语也就用了，我谦和不过来也就随便他了，随便他吧。反正我也没打算让他信啥。不到相当性合之时，不用，反倒人家更那个了。反正在直这一块，心中心的师兄多少都直，不注意的时候，那直话就说出来了。问题是你跟心中心的人能说啥，也没啥说的，他也没事儿就没啥说的。其实啊没事儿的，你这个主要是他没有跟你长期相处，他跟你长期相处他就知道你这样了，也没事儿。
对对，
你别太担心去得罪他了，没事儿的，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没事儿没事儿。在这一块啊，很多人都批评咱们心中心的人说话直得罪人，实际上的话他这么批评咱们，咱们根本也不在意，咱们也不在意他直啊，他不知道他还在那一直的批评咱。其实他批评咱的时候咱一点都没啥表示，行行行，对对对，好好好，是是是，没什么反应啊。第80吧，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曾师兄来说，我就问你，那就是如何是可以解脱啊，就是应该的。
哈哈，解脱了。
那你对老师说不让你头上安头，然后你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你觉得就是头上安头，以后不用再头上安头了，是吧？
我就觉得这样的增加这一念的事情
啊，不要再去想这个事儿了，以后还有没有了？不要再去想这个事儿，这就已经是你的本来面目了。这就是不要头上安头。老师这句话是已经告诉你头了，意思只要你不安头，这就是你的头。他认为他是这样理解的，这个地方没有理解的事儿，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理解的事儿。所有的你现在的疑惑，实际上都是企图头上安头。我认为还有一个，你说当下就是解脱，解脱是啥样啊，周师兄啊？你当下就是解脱、啊。
不想那么多，
不想那么多， 么知道当下就是解脱的你？不是你这一套对你太太有用没有用啊？他说你这个人弄太多，他可能不听你的吧？
我给他就
好吧，好吧。那他不看书的事儿，你劝他没有啊？
我劝他
一直都不看。
对，但是他
我是最近才发的，我最近都可能要退了，所以我才发。嗯，
我偶然给
他。他是不是签作已经快过了？
已经过了
哈。
对。一坐了，现在不打了，完全都不打。
啊，完全都不打了哈。
对，一坐都。
好吧，这真是为了孩子，哎呀，我的天呀，好吧，嗯，以后他还是会打的，以后碰到事儿了再说。他现在没有碰到事儿。
是，他现在。
他不会的，他不是那种的，他不是那种人。
对，他在玩，他喜欢玩。
哎呀，喜欢玩，说明他工作压力大，我看倒是。
他比较忙。
他不好意思，他嫌他签作那没啥收获，他不大会愿意见我，我觉得倒是。
好
吧，那我想他想错了，他无惭无愧，并不认为自己的签作打的质量不好。好吧，厉害了。
是我们俩跑了一天的时间跑过来。
好吧。等他以后有事儿了再说，他可能现在没有遇到事儿，还回到这儿。如果对方问如何可以解脱，二祖说的是你应该先问他如何是富，有个富吗？那有富的话都
自己
对呀，自己富自己啊，你多这样提醒啊。你看你看看这些不是都挺好的？你看一下，你就转换一下思路。出说法时亦练答问法，答语不可平直，亦用开示法或者反问之。如对方问如何可以解，然后分段为其解释，则可入也。江师兄谈谈吧，江师兄有什么说的？咱们都是过了千座后的一样的。江师兄以前第八十条了，他这个答问的意思，平直就是说的平平淡淡的，入不了他的心吧？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打得很书面语，很套路化。
那个应该是先发现他的执着在哪里，他的疑问在哪里。就
他说的是，他江师兄说的是第一个，我觉得是说的是那个答语不可，就是亦练答问法，答语不可平直，亦用开示法。他那个反问的意思，我觉得倒不是说是，就是说的是看他的问题在哪儿。我觉得反问他，就是让他就是回想自己问的这个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反问法，就是让他回想他自己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如何是解脱，就问他，那你不是认为解脱，你认为有个东西解脱，你就认为有个东西绑，那什么东西绑你了呀？你给我再回答回答。一问他，他就愣住了，他发现哦，自己这个如何不大对，
有点禅宗那个，就是
你说的是禅宗的。我觉得当时我跟齐老师问答，老师都是这么回答我的，老师经常几乎老师几乎句句都是反问我，我就是
就不跟着你的思路。
那你也可以这么说，
单刀直入嘛，就是。
我给你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我说，哎呀，我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你那个你就是拿着棒子站在我跟前，我也说我走路的时候没有走路，说话的时候没有说话。然后徐老说是认取，这个时候认取个什么？徐老说是好消息要认取，认取个就是那不知道怎么认取。我说这要认取，要认取，就是说这个怎么要认取呢？我说要，徐老说，哎呀，这个要认取啊，我就懵了，我没想过要认取，这个地方咋认取？我就觉得，哎，好像跟平时有点不大一样。但是怎么个认取呢？徐老说要认取，我完了，我就说，我说这咋认取啊？齐老师说认取什么？我说，哎呀，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就是没一个东西可认取嘛。自己这个认取的这个想法是一个误会。当时的时候，徐老就说得很清楚，徐老说要认取。齐老师说认取什么呀？我说问，然后我听不明白，我跟徐老还要写信什么，我听不明白，我就问齐老师，我说徐老说要认取，我不知道怎么认取啊。元音老人也说要认取啊，要一把琴来啊。齐老师说，哦，那你认取什么呢？就齐老师就这么一问，然后以后我就以齐老师为师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要看哪个对我的鸡了，就齐老师这儿就对我的鸡了。
就是你的那个层次，
不是层次的，没有。
就像他们现在说啊，老师，那刚才说到后面
一把琴来是对的，一把琴来是对的，但是现在问问曾师兄，就琴来一个什么？ 勤了一个什么呢？
前面
就这个事儿，你多往这个事儿上，就是你凡是遇到了烦恼疑惑，你多往根源上去揪，你多揪这个根源，你在这个根源上认定了这个地方没有个东西，这些烦恼疑惑就会慢慢的就解除了。它解除的不一定那么快，但是你每一次你一定要揪它的根儿。齐老师没有这么说，齐老师要这么说可能就没有力量了。齐老师没有说没有个认取就是真认取了，齐老师没，齐老师就是反问了我一句，他没有说。不是有的时候都像教下似的那么去教化别人，有的时候用道理去教化别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就像说道理一样没有作用，对，起不了他自己个别的这种的。不过一般的我们也
所以说这里的品质
行啊，也行啊，这些道理啊都是方便。
刚才您说是
没什么情况下，没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你不注意听就对了。嗯，没事没事。81，我觉得曾师兄的很适合后面那一个疲软之人，用力劳而无功，用力就是说的你老是对峙他，还有一个就是劳而无功，就是你总是在有向上去对峙他，就没有啥意义，没有啥意义。疲软就是说的我们总是不肯自肯，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总觉得自己还没有正道，总觉得自己还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一块还是不安心，就是总觉得自己还差，就是这一类的。另外一类的人呢，他太高了，太高的那一类的人，他因为他太狂放，所以他做错事做得很厉害，但是他的心大，他那种人他容易认可，但是他的错误是太狂了。哎，这两个都没啥好坏，都是正常的。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还有啥？这好久不见了，先结束吧。81个在那个，我们聊聊天。